我们在上一堂的里面与弟兄姊妹们谈到了保罗在这里所祷告的第一个点，就盼望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着一个非常艰困的一场的征战。而到第六章会说明了这个征战不是一属血气的来征战，所以就好像保罗在其他地方所说的一样，我们的征战的兵器也不能够是属血气的，我们需要用属灵的兵器，那就是我们里面的人要足够的刚强。我们给我们里面的人有适当的饮食的供应，给他有充足的这一些的装备，给他有充足的这一些的锻炼，好让他可以逐渐的茁壮，逐渐的成长。只有在这样一种状态的里面，我们才有可能预备好了去面对摆在前头的那一个严酷的征战。这是我上一堂所说的，我们好像已经习于这一种好像在阿斯加水域里面的豪华游轮一样的那一种的生活，在这种生活的里面是不可能打仗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将会面对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但我们要知道魔鬼一直不断的找机会要破坏神的旨意。在整个以弗所书的里面，神的旨意特别是以教会为他的焦点的。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的第九节第十节他说，神使我们能够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而这种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它的整个的焦点，它的整个的起点就是在于教会。教会的合一成为整个的以弗所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主题。所以保罗接着在第四章第一节，当他说到他我为主被囚了，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从我们个人的行事为人开始讲起，相反的他说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发现这是整个的教会的存在最容易受到一个攻击的所在，因为那是神的旨意，就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同心合意的能够在这里为着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也发现到在各地都有很多的教会因着不同的理由而导致了分裂。我想我们的教会最近也刚经历了这样子的事情。我记得两年多前我到荷兰去的时候，在阿姆斯特丹同一条街上就三个华人教会请我去的这个教会是当初最早的一间的华人教会，他们在整个的荷兰开拓了大概六七个地方那一年他们我就把他们六七个教会都跑遍了。但是呢他就告诉我说，隔壁的两间的华人教会都是从他们自己的这个教会分裂出去的分裂了一间再分裂了另外一间。可是这样一个故事一点都不稀奇以 DC 来说，Washington DC 到现在为止大概有三十几间的华人教会，可是我只去过其中的一间这一间的教会是 Washington DC 的最老的一间华人教会，而这三十几间的教会大多数都是从这一间教会分裂出去的。这是很常见的问题，因为那是神的心意的所在，所以那也成为仇敌的整个的攻击的焦点。你就会发现在以弗所书的里面这是整个的核心。我们来看到这一些保罗的为他读者们所献上的祷告的时候，你要放在这样的一个架构，放在这样一个背景的底下，你才能够明白他所祷告的内容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他所祷告的不单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属灵人而已，
不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属灵的强人，不不不，他不是要一个一个的个别的属灵人而已，他更盼望的是在这一场教会所面对的这个征战的里面，整个教会都能够做一个刚强的人。因为这里不是一个一个个别的个人而已，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五节，保罗说神在基督的里面把我们两下建造成为一个新人，教会是一个人，教会是一个新人。所以当保罗到第六章说要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的时候，他不单只是讲到我们个人需要做一个刚强的人而已，他更讲到我们的教会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所以刚刚我们所谈的第一个点，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他不单也不单只是我们个人而已，他也是讲到我们整个的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到底我们刚不刚强，我们迟早会面对一些的征战，是成为仇敌的攻击，仇敌引发的，但仇敌不是那一些可能与我们抱持着不同意见，抱持着一些不同的做法的这些的人，仇敌是那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可我们必须要够刚强，才能够在一些征战来临的时候，我们懂得如何的靠得住，我们都刚强的站立得住，不是把矛头针对我们的弟兄姊妹，而是知道如何的在这来抵挡魔鬼的诡计。接着保罗有第二个祷告，在第二个祷告的里面，这个第二个祷告是接续着第一个祷告而来的。我曾经说过，这四个祷告好像是阶梯一样，当你踏入了第一阶的时候，你就准备要跨入到第二阶，你不是直接的从最底层然后跳过了第一阶就直接迈向了第四阶，不可能的，你是需要有了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然后最后到第四阶，循序渐进的。所以当我们看完了第一个之后，我们接着我们要来看第二个，但你必须要把第一个放在你的整个的基础的里面，做一个刚强的人。可是为什么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或者做一个刚强的人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保罗接着下去就这样子的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要从信心开始谈起，因为这里保罗谈论到了信心，而同样的刚刚我们讲这个信心把跟刚刚的那个刚强的里面的人衔接起来了。我们的里面的人刚强，很主要的一个焦点是在我们的信心的上面。什么是信心？信心非常的重要，正如保罗在第一章的第十九节所说的，并知道他向着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有无穷丰富的大能，神的能力无比的浩大，可是我们要来支取神的能力，我们怎么支取？必须要借着信心。神的能力好像借着发电厂运转之后所发出来的电力一样，无论你是水力、风力、火力或者核能，你用的所有能用的方法把发电厂的电能产生的出来了，那是神的能力。可神有这么浩大的能力，神这么浩大的能力也经由高压电线，经由一些的电缆输送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的里面，输送到我们的教堂这里来了。可当我们下了班回家了，我们可能已经天黑了，我们进到一个黑蒙蒙的屋子的里面，可能是非常寒冷的冬天，我们也感受到那个屋子的里面非常非常的冰冷。我们要有光，我们要有暖气， 当我们怎么样子的可以有光，怎么样可以有暖气。我们知道电厂的电源已经源源不绝的输送到我们的家里头来了，但你需要把你家的电源开关给打开来了，进门把灯的开关打开，把暖气的开关打开，很快的你就看见整个屋子充满在光明的里面。过了一阵子，你的屋子也暖和起来了。我们的信心好像那个电源的开关一样，能够把我们连通到核能电厂，连通到这个水力发电厂所带来的这个丰富的无穷的这个电源的里面。我们的信心可以让我们连于神的无限的能力。可是什么叫信心？我们可能以为信心就是信心嘛，我们只要相信事情一定可以成就，就是信心的。那不是信心。在圣经的里面，信心始终是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所相信的对象。信心的对象，那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你相信的对象是谁？我们也知道，在教会的里面，有一些人鼓吹一种的信心啊，比如说我们附近的水晶大教堂 ，Robert Schuller 牧师，他是几十年以来是一直不断的鼓励所谓的positive thinking 一个积极的思想的这么一个牧师。他说你只要有信心，一切的难关都可以度过，你只要有信心，神必为你成就大事。真的吗？前一阵子他宣告他们的教堂破产，积欠了上千万的债务，他所鼓吹的信心在哪里？比如说我太太 常说她 想要写一本书啊，她写的这本书的书名呢叫我怎么丢了100万美金啊，因为有一本书我早就看上了它了，因为我对书籍很敏感啊，所以我也知道市场的动向各方面，我大概能够判断得出什么书会卖得好啊。所以呢这一本书在它英文版还没出版，我就盯住了它，我就知道这一本书将来一定会畅销。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哎，这一本书我们可以考虑哦啊，是不是它如果它是一个畅销书的话，对我们机构是个很大的帮助啊。我们虽然有我们的负担，我们的这个整个使命，但一个机构仍然需要有经济的支持。那我们最主要的经济支持是在我们的书籍的销售的方面，所以如果能有一本畅销书的话，那么可以维持我们整个的机构的运转。所以如果这一本书是好书的话，我们应该考虑出版。他说好啊，既然是畅销书当然最好了嘛啊，所以我们就很密切的在盯着。可是在我去买版权之前，我就先花了一点功夫去研究这个作者，去研究他所写的这一本书。可是我到最后我就跟我太太说，这本书我们不能出，虽然他可能可以给我们机构赚了很大一笔钱，但我不能出。我们经过很长时间的 argue 角力战了之后，到最后他同意我的做法了，说我们不能出。就有一天他正在浴缸的里面洗澡电话响了，我接起电话来，说我们在台湾的代理商打来的，他说要找我太太，因为这些事务都是他在负责的，所以我太太就接起了这个电话。那个代理商说，潘师母你知不知道有一本书啊，叫什么什么名字，这本书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一出来就登上了纽约时报排行榜第一名，而且一直不断的在上面，所以台湾的一个出版商就看上了这本书，他说你们买了版权没有，因为他知道我们很快啊，然后你们买版权没有。我太太说没有，这本书我们不出。那个代理商就说那我们出咯。我太太说我们不出了，你们出我们也管不着嘛，所以他们就去买了版权了，他们把它翻译出版，而果真这一本书很畅销，在华人世界的里面，这一本书的销售的量超过了标杆人生，给出版商赚了我想最起码100万美金。所以我太太说我怎么丢了100万美金，是这么丢的。这本书的名字叫《活出美好》。 可是我不出。Your Best Life, Joel Osteen 所写的。我不出这一本书，因为这一本书所教导给我们的是不正确的。虽然它可以给人很好的一些的鼓励，它可以让人有很积极的一些的思想，但是它背后的整个的是跟真理不合的。尤其严重的在于它所鼓吹的这一种的信心是没有正确的对象，也没有正确的依据的。他所鼓吹的信息是你要相信神爱你，神会把最好的给你，所以你只要相信，一直不断坚持的相信，到最后无论你需要什么，神都会给你。像他所需要的是一栋的豪宅，神给了他一栋的豪宅。像他所需要的哦，是开车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被超速了，被警察拦下来了，就警察知道他是牧师，就让他过去了。他说：“你看，我们牧师多么有权柄啊，连这个警察都不给我们开罚单。可是我常常收罚单，那个我权柄不够了啊。”这是他所鼓吹的信心。这种的信心，我形容他好像飞机起飞了之后，没有机场可以降落了，那一种的信心。无论你是多好的飞机，一旦你没有机场可以降落，最终你一定要坠毁，最终你一定要迫降。这是这一种的教导，最终他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心最要紧是你相信的对象是谁，并且你必须要根据你所相信的对象对你所说的话语，你才能够有信心。你有信心的根据，那个降落的飞机场就是我们的信心的根据。如果没有这个根据的话，那么你的飞机迟早要坠毁。什么是我们的信心的飞机场？我们的信心的飞机场是神的话。因为你读整本圣经，你就知道了，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信心绝对是根据于神的启示，是根据于神的话语。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如果你没有听道，你的信心从何而来？你可以用人的方法来鼓吹信心，你可以用心理学的方法来鼓吹人的信心，但是那种所鼓吹来的信心是没有依据的，没有一个可以降落的机场的。到最后你所相信的是信心的本身，这是很危险的。可是我们平常觉得很好，有信心，有积极的思想，让我们过得非常好，从前途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光明，确实是如此的。但是一旦来到真正的考验的时候，你会发现完全站不住脚，因为你所相信的是你的信心，而你的信心根本是靠不住的。人何等的渺小，人又何等的有限，我们绝不能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我们的信心的上面，那是空的。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的上面。我举个例子给弟兄姊妹们来说明。在华人教会的里面，我想有一个人是普世华人教会应该都要感谢的人，虽然很多人反对他，虽然很多人不赞同他的一些的教导，但我想我们都间接直接的从他那里得着了属灵的帮助的，这个人名字叫尼托森。我想他是在中国教会近代历史的里面给我们影响最大最普遍的这么一个人。可惜我们对他有很多的误解。我记得以前到中国大陆去培训的时候，家庭教会领袖就特别跟我说，你来这里呢，不要讲到尼托森。可是我偏偏要讲，我告诉他们尼托森的优点你们全没学到，尼托森的缺点你们全有了，所以要让你们知道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可尼托森 他是一个中国教会历史里面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人，包括他的著作到现在为止仍然影响着很多的人。虽然他的解经方面比较太弱了一点，虽然他的教会论有一些的问题，虽然他所谓的三元论也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他仍然有很多的贡献。可我今天不是要谈他的神学，我今天要谈他的一些的故事。尼托神德一生都跟姐妹有很重要的关联，他的整个的生命都是从姐妹们得到帮助的。比如说训练他，培养他，让后来他的恩赐能够这么样子的大的，是一个姐妹叫何寿恩，一个宣教士，默默无名的宣教士，但这一个宣教士培养了中国教会近代史的里面六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些的基督徒，其中一个就是尼托神。比如说另外一个叫于慈度，而尼托神的信主是因为听于慈度的讲道而信主的。尼托神他的母亲早就已经信主了，他的母亲也一再的跟他传福音，但是他不愿意信主。他那时候是一个高中的学生，不管母亲怎么说他都不信。有一次正好于慈度到他们城里面来开布道会了，他的母亲也去了。那一天他母亲去了那个布道会，回来了之后找到了尼托神，对他说，我要向你认罪，我请你原谅我。尼托神说，哎，怎么搞的，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不要忘了啊，不是现在的美国啊，我们在现在美国，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们认错请求他们的原谅，这个稀松平常了啊。但那是在100年前的中国，母亲向儿子来认错，那是了不起的事情啊。他说为什么认错，因为他母亲就跟他说，因为前一阵子我们家里的一个花瓶打碎了，我以为是你打碎的了，所以我就责骂了你了。虽然后来我知道不是你打碎的，可是我没有跟你承认啊，我就装作没这回事了，就这么样一个过去了。但我今天我去听到了圣灵来光照我，那我必须要向你认罪，请求你原谅我，我误会你了，不该这样子责备你的，是我错了。尼托神听了之后觉得很惊讶，他想，哇，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道，竟然让一个妈妈可以向自己的儿子来承认一个已经积压了这么一段时间的一个错误。所以他就说，我也要去听道。他就跟着他妈妈去听道了，那听了之后他当场就信主了，他悔改信主，然后继续的求学各方面的。过了很久之后，尼托神已经是一个在侍奉神的人了，他突然收到了于慈度写给他的一封信。于慈度说，我被医生诊断，我患了一种病，医生说这个病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了，所以我这一段时间我都躺在床上来养病，但是我有信心，我相信神要医治我，我相信我仍然要在被神使用，在各处来侍奉神，来为主传道。所以我决定了，某年某月某一天我要从床上起来，我不要再躺在床上了。尼托神收到了信之后，给于慈度姊妹回了一封信，他说，如果你的相信是从神的话而来的，你得着神的话，神告诉你吩咐你起来的话，那么我支持你，你起来，而且不需要等到某年某月某日，你现在就可以起来。但是如果你的信心是没有神的话的，那么我劝你最好还是躺在床上不要起来。于慈度没有接受尼托神的劝告，他仍然觉得自己有信心，所以他就照着他所定的起来了。可当他起来了之后，很快的又躺下了，而且躺下就再也没有起来过了。这个例子是告诉你一件事情，信心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口号，信心不是一个属灵的好像一个口号一样，我觉得我可以有信心，我相信我要有信心，我相信神要这要做这个，我相信神要做那个。你有信心当然很好啊，但是问题是谁给你这个信心的？问题是你这个信心神说话了没有？ 你的信心必须有神的话作为前提的，必须有神的话作为根据的。如果没有，这个信心空的，这个信心的本身是靠不住的。可是保罗在这里所给我们说的是，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这里所说的信心是真实的，这里所说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面的。如果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的上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像保罗所说的一样，知道他向着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你可以去经历神的大能大力，因为这个能力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正如这个能力曾经运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一样。可是这样一个根据神的话语而来的信心为什么需要？因为接着下来保罗就说，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是从第一个祷告而来的，我们的第一个祷告是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为什么我们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因为基督要住在我们的心里。首先我要说的是，这个似乎跟我们一般所领受的教导有一点点的矛盾了。我们信了主，我们奉主的名受洗了，教会常常就教导我们说，基督已经住在我们心里了。每一个真心信主奉主名受洗的人，我们已经与主联合了，我们已经在基督的里面，基督也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基督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了。这是对的，教会给我们的这个教导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确实已经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了。那保罗为什么还祷告说，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难道基督还没有住在我们的心里吗？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是从我们一信主奉主的名受洗的时候，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主耶稣基督确实住在我们的心里，而且他不离开。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他就长久的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他住在我们的心里却有不同的层次的。我每一个周末我都在各处旅行，我的生活的规律是这个样子的，礼拜一到礼拜四我是做文字事工的，所以在家里头在我的电脑前面啊，做翻译做编辑的这一种的工作啊。到了礼拜五我往往一早天还没亮我就出门赶飞机，然后飞到各地去，在各地讲道办讲座，然后到了礼拜天晚上再回到 LA 来，回到家常就半夜一点两点了。几乎每一个礼拜都是如此，我反而在 LA 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当我们的教会安排了这个聚会，并且后来有平长老跟我联络，他说到，你要不要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晚上在这附近呢给你租一个旅馆啊，你们可以住在旅馆的里面，你们不需要这样来回的奔波。我说不用了，谢谢了，我还是宁可开车回家啊，因为我睡在我自己床上的时间不多啊，我宁可回家，我住在我自己家里头，因为我每个礼拜在别人家里头做客，住旅馆跟住别人家又总是跟住在自己家里头不一样。当然住旅馆很舒服了啊，我什么都不用烦恼了，但是我通常到外地去办讲座的时候，我是住在弟兄姊妹们的家里头比较多的。进到家里头，弟兄姊妹把我接过去了，进到家里头，弟兄姊妹给我介绍了，哦，这是浴室，哦，这是你的房间，这是什么之类的，这是冰箱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你自在一点，把它当你自己的家一样，所以要什么就自己拿，各方面的。可是，我真的能把那里当自己的家吗？不能。我绝不能把那里当自己的家，所以我走的时候要维持着整个的房子很干净。我每天起床的时候，对不起，泄露我自己的一点的秘密了啊。 我每天起床的时候，我必须要把被子给叠整齐，那跟我在家不一样。我在家的哲学是晚上还要睡，何必叠？晚上我只要钻进去就好了，我那么麻烦，还得摊开，还得什么之类的，所以省了这一个步骤了吧？这是我在我的家，我的家里头没有人能说我什么，甚至于我的家里头，因为我做文字施工，我也不用出去，我可能常常好几天没出门的，我整天穿睡衣，我整天就是穿睡衣的。那么当然因为我们的家也是我们的 office， 现在比较麻烦一点的，常常有人不请自来啊，就来按我们家的门铃，那么就进来，因为这是办公室嘛。有一天早上九点，我们家的电铃响了，我太太说一定是 UPS 送东西来了，去开门去签收去了，我就开门打开了门了，门上一看，我认得那一个人，那不是 UPS 的人，那个人是林道亮牧师。他没有给我打电话，他就这样闯到我们家里头来了，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们问了他半天，以为他是要来买书，结果他说不是，我要来看看潘牧师长什么样子。我如果穿那一天如果穿睡衣就糟了，可是那是我家，所以还好那一天没穿睡衣，已经换了衣服了。跟家跟在别人家做客不一样的，在我自己的家跟在别人的家寄居那个不同。虽然我也住在那个人的家里头，跟住在他的家跟住在我的家不一样，我不能够进到他的家里头一看，哎，这幅画品味不够啊，所以拿下来，这样子好了，我的毛笔字写的还不错，我给你写一幅啊，我帮你挂上去好了。不可以，家那是主人他才能有权利，我不能随便的挪动他家的家具，我不能够随便的去把它里面的一些的陈设给更换掉，不能的。我在那里只是一个客人而已，我必须要尊重主人。所以我把保罗在这里所祷告的跟我们在信主的时候，主耶稣因着我们的信心已经住在我们心里头，那个两个住，我用两个英文字分别的来代表它。第一个，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的，这个时候他住在我们心里头，好像是在我们心里头的 resident 一样，他是我们里面的住户，好像我们拿到绿卡的时候，我们是 permanent resident， 我们是永久的居民了啊，那是住，那是一种的住。可是当保罗在这里所祷告的，求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这个住不能只是一个 resident 而已，这个住我用另外一个字来代表它，就在 resident 的前面加上一个字母 P， president， 它是我们里面的总统，它是我们里面的总裁，它是我们里面的主席，不管你怎么样翻译都可以，总之他是拍板定案的那一位，他是那一个有绝对的主权的那一位，那是 President。 你不要把他跟奥巴马相比啊，因为现代的民主政治 President 之外还有国会与他的制衡等等的，一个真正的 President 他就有权决定一切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所祷告的是什么？保罗所祷告的是，你们是否把你们的心完全的献给主耶稣基督，把你的全人完全的献给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不止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像做客一样，客客气气的，你尊重我，我也尊重你，不是，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没有办法与他讨价还价，我们对于他，我们只能听命，只能顺服。那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的意义。因为这一个缘故，所以我们里面的人要够刚强。你里面的人如果不够刚强的话，你没有办法让主耶稣这样子的住在你的心里。因为当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
有一些的地方他可能看不顺眼的了，可是他如果是客人，他不能动，他不能说，是不是？我们要充分的尊重主人，这是做客之道嘛。啊，所以呢，虽然很不习惯，很别扭，你也得忍受。当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他可能忍受我们。在我们的这一栋建筑物的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可能是主耶稣基督不习惯的。我想我们在这里买了房子之后，我们都知道了，绝大多数人买了房子之后呢，都会做一些的 remodel 的工作。我们家的房子高龄75，我们住进去已经11年了，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大的这个变动啊，除了因为我们买的时候它很老很老，而且非常的破旧，我们把旧的地方修，基本上没有做什么样的工作的。但是前一阵子厨房水管漏水了，因为我们家是两层楼的，那么楼上楼下是完全相同的结构，那么楼下厨房漏水了，我们就把厨房的这个天花板给拆开来了，就发现找到了漏水的地方，就敲了两个洞，终于找到了那个漏水之处。那么我们就想，这一个漏看了一下，虽然管子还不错啊，可是它已经75岁高龄了，今天这里修好了，不知道哪天哪个地方又要再漏了，所以呢干脆就把它做 repipe。 所以我们家最近几天都在 repipe 做 rewire， 因为电线也已经很老了啊，那么哪天电线走火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干脆就大动，因为墙都已经打开来了，那就做整个的 remodel 的工作。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搬进一个房子，我们会做 remodel， 可是我们不一定有钱，我们等到有一天积累到够用的钱了，我们就开始动了。我记得有一天我跟我太太在我们社区的里面来散步的时候，我就指着她说，哎，你看，指着对面那个一个房子说，你看看那一个房子。她就看了一下说怎么回事。我说这个房子从我们搬进来11年的时间啊，大概那个时候大概10年左右而已。我说这10年的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任的屋主了。啊，三任的屋主。第一任屋主我们搬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了，你看见他们第一任的时候呢，他是围了一个篱笆的啊，围了一个篱笆在外面。然后等过了第一任把它卖给第二任的时候呢，第二任就把那个篱笆给拆了啊，拆掉了，然后种了一些的一排的树，变成用树来代替变成篱笆了。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哎，又卖了房子了，卖了之后呢，第三任的屋主又把那一些树给铲掉了啊，连根都给挖起来了，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一年了，那一整个的前院都是空旷的，人可以直接的看到他们的房子。同样的一个篱笆而已，三个屋主有三个不同的做法，三个人他有他三个不同的口味，有三个不同的喜好，可是他必须是屋主，他才有可能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当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我们把我们的主权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主就要在我们身上立的这么一个生命的里面，做一个彻底的一个 remodel 的工作，因为它是我住在里面的。所以当我们最近在做 remodel 的时候，我们就请了一个墨西哥人来给我们做啊，他给我们做整个的设计，做整个的规划了。那他就给我们画了一些图，给我们做一些选项各方面的。我们常常说，哎，这个觉得怎么样？我们就问他了，你的意见怎么样？他就说两个都很好，我觉得两个都很好，但是不是我要住。啊，要住在里面的是你，所以由你自己决定。啊，我可以替你画图，我可以替你设计，但由你决定，然后我照着你的决定来施工，因为是你要住的。我要住的舒服，我要住的我喜欢。啊，这是我是主人。同样，主耶稣在这里也是如此。在我们个人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地方是主耶稣基督要拆毁的？主看不顺眼，主不喜欢，有某一些的事情，某一些的个性，某一些的行为，某一些的思想，
是没有办法彰显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他要把这一些给拆毁了。而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还缺少了另外一些的特征，是能够把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更丰富的表现出来的。主耶稣要把这些也建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越来越像他，像他那样子的公义，像他那样的圣洁，像他那样子的爱，像他那样子的满有怜悯，像他那样子的善体人意。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一直不断的被神所做工，神把他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他。这是保罗在这里所祷告的。所以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自己长久以来你所珍爱的，你所舍不得割舍的，但是你可能也明白那一些的东西是阻碍了主耶稣基督的荣美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的。可是你真爱他，你舍不得他，这成为我们彰显主的一个拦阻。那是保罗为着我们来祷告的，也是我们该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的。你能不能像这一段经文里面所祷告的一样，求神使基督因我们的信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随他所喜悦的来对待我们。如果他认为有些的东西应该要拆毁的，我们甘心的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让他来拆毁我们，而没有怨言。如果他觉得有些什么地方他需要在我们身上有所建造，我们也欣然的对他说，主，我在这里，请你随你的美意来建造我，让我可以配得过你居住在我的里面，让我可以真的成为你的居所，可以把你的荣美给彰显出来的。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有些什么地方这可能拦阻了我们的主的，我们是否也求主来进行这一种拆毁的工作？我们有些什么地方不足的，我们求我们的主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也来进行建造的工作。你看见了第一个祷告跟第二个祷告之间的关联了没有？如果没有第一个祷告，当主耶稣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一拆的时候，我们可能掉头就跑了。我们里面的人不够刚强，所以主耶稣拿起了榔头来开始敲打我们的墙壁的时候，有一些的地方应该把它破碎掉，有一些地方应该把它敲毁掉，好让可以主耶稣可以把一个重新把一个新的一个部分给我们重建起来，更加美丽的时候，可是我们吝惜，我们觉得旧的很好了，我们觉得旧的我们住的够舒服了，可你却不知道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住的很难用啊，对不起啊，这是台湾话里面很别扭啊，住在最我们里面住的很别扭，总觉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主要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他的手中，可是在他动手来敲打之前，他先要做一些的加强的工作。好像我们在做 remodel 我们的厨房的时候一样，因为我们的厨房本来有三个地方的，我们最近把它打开来了，变成为一个空间啊，本来有早餐厅，有洗衣间，有厨房的，那我们就把它干脆打开。打开了，我们的厨房变成只剩下四面的墙来支撑着楼上了。那么这个建筑师就说，不行，这个太弱了，所以你一定要加一道的梁啊，加一道的梁，而且不止加这一道梁，而且你的地下室一定要有一个支撑的一个柱子，把这整个房屋的力量可以转移到那里去的。所以他们在地下室给我们加了一个柱子，然后把我们整个的梁做了一个很粗很粗的梁，把它放了上去的。需要有一些的地方需要加强的，你才有可能经得起那一个拆毁。
你才有可能经得起主的重新的建造。所以第一，我们需要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第二，我们需要让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头，做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在他的手中，不要吝惜一些我们觉得很美好的事物。我们怕万一我把主权交给主了之后，他万一把我一些最珍爱的夺走了怎么办？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神绝非一个严苛的主人，我们的神满了慈爱，我们的神满了怜悯。当他把一些事物从我们生命的里面夺走的时候，他必然要把更宝贵的来赐给我们。好像尼托生在他所写的一首诗歌里面所说的一样，你所夺去的东西，求你用你自己来代替。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如果主挪走了一些的东西，或许因为我们的主要更多的把他自己给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的里头可以更深的经历到这位无限丰富的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下午可以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稍微深入一点点的来思考保罗为着以弗所教会的这一个祷告。主，我们发现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祷告，无论是我们个人，是我们的教会，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刚强的人。因此求我们的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按着你自己荣耀的丰富，借着你的灵，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我们也求我们的神，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随着你所喜悦的来对待我们，把我们建造成为你在圣灵的里面居住的所在，成为你自己能够在这里彰显你的荣美的居所。主啊，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把我们的教会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我们恳求你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当你在我们的身上进行拆毁，进行剥夺的时候，主，我们求你把你自己更多的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有够刚强。我们知道有更宝贵更美好的能够来取代我们先前我们所珍惜的这一些无法存留直到永久的事物。主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把我们的主权，把我们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承认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让你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主啊，你恩待我们，我们也继续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中，仍然求你继续向我们施恩怜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有一点报告啊，在我们所出版的一些书籍，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可以去看啊，比如说我们出版的解经书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负担，就我们盼望在未来的20几年的里面，我们要出版一整套的圣经的注释书啊，这是其中的一本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只有6章，可它有800页这么厚啊，可是呢虽然好像看起来很多的样子，但是是相当好的一本书啊。这本书被昨天晚上我们的 DVD 里面那个讲员 Dear Carson 博士评选为到目前为止在英语世界的里面最好的一本以弗所书的注释啊。其实呢，我们所选的这些注释书都是西方最有名可能是最好的一些的注释书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准备着一本这样的书籍，我想会对我们个人查考神的话会有一些的帮助的。在我们的这个麦种阅读的里面，另外我们夹着几份的资料，我想也给弟兄姊妹稍微做一点点的说明啊。其中有一个是我们每2-3个月我们都会有一个赠书的计划。我们的书籍基本上是销售的，但是呢我们也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有负担，想要让更多的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这本书啊，所以呢我们就每2-3个月就挑选一本书来赠送的。目前我们在赠送的一本书呢，就是 Dear Carson 他的讲道的记录啊，这一本的题目叫做保罗的祷告。 他把保罗在他的书信的里面怎么样为着不同的教会的祷告一篇一篇的给我们讲解，像我们这两天所要讲解的这一段的经文呢，他在里面就有一章是讲这一段经文的，他讲得非常非常的好，我非常喜欢他这一本保罗的祷告这本书。那我们就有繁体版也有简体版，弟兄姊妹你可以挑选选择你自己所盼望拥有的这一个版本，但是我们盼望你能够最起码支付他的邮寄费用5块钱一本当然他的这个定价是远超过这个的，但你可以支付5块钱，我们会把书寄过来。如果你愿意为了这一本书为着我们的证书计划有一些的奉献的话，我们也很乐意来接受，让更多的人他们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些的赠送的书籍，帮助他们的灵命，帮助他们的教会。另外里面我们有一张这个征求麦种圣经注释之友的奉献支持者，因为我们所要出版的这一整套的麦种圣经注释呢，那是一个很庞大的计划照着我的估算呢，它完成的时候将会是中国教会历史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出版计划，所以呢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资金是非常的大的，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财团来支持我们，只有少数的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每年给我们有一些的奉献，但我想远远的不足于我们所有需要的这一些，所以我们就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弟兄姊妹们可以来知道我们的这个负担他们也可以祷告并且呢寻求是否神感动他们，如果神感动他们的话，他们可以加入到这个麦种圣经注释之友。我们的方法是鼓励弟兄姊妹们一个月为着麦种传道会这个非盈利的机构可以奉献50块钱，一年600块，你可以每个月的来支付，或者一次的支付，或者每季的支付都可以那么那个帮助这个计划能够在未来的20几年的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实现出来，让整个的华人教会有着一套最好的这个解经书，可以帮助我们的牧者们，帮助我们的这些的神学生甚至于我们所有渴慕读神话语的人，他们有一套很好的这个解经书可以随时作为他们的一个参考准备的这是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的。所以呢里面我们还附了有一张的信封如果你要索取书籍或者你要有奉献的话，你都可以填好了之后就装在这个信封的里面或者交给我们或者寄回给我们都可以盼望弟兄姊妹你可以在用餐的空档的时间去我们的书摊去参观一下，看有没有什么你所需要的这些书籍，或者你有去可以领取一份这个麦种阅读，可以帮助你个人在灵命上的这个成长。我不知道我们的用餐有没有什么需要报告的事情，没有，我们把他时间交给同工们。